看了上面链接的前两篇文章，感觉毛骨悚然。如果真如里面设想的最坏的情况，那中国将面临极大的危机。如果这几年的新冠真的是美国人为造成现在的全球大流行，那么战争早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应该更加有所作为，助力让 SWIFT 和美元金融霸权体系加速瓦解。但要首先解决好在五里面提到的我们自身的防疫政策目前面临的危险。针对前两篇里提到的核战，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在后面的三篇略有提及。本来只是个幻想，觉得战后慢慢的实现，但是时不我待，在俄乌战争可能升级的潜在风险下，中俄之间更应该及时沟通，深入讨论和消除核战的危险。习大大应该和普京之间无话不谈吧，包括从前俄罗斯从中国掠取大量土地的心结。如果中俄之间要彻底消除隔阂，这是件必须好好谈谈的事。中国谈的目的并不是要索回丢失的大片土地，而是祈愿中俄之间以后永久的世代和平，两国人民永久的和谐共处。上面第六、七篇里提到的两国争议的土地，作为共管的开发区，会变成两国之间更亮更繁荣的地方。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纽带，可以让两国的人民和睦相处。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虽然是可以让俄罗斯快速摆脱经济困局，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好处的事。但普京担心中国的渗透变成类似乌东的情形，现在不实施没有关系。但是里面提到的中俄之间核战略安全互信，是可以现在就提到台面上讨论并实施的。核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里斯剑是人类共同担心的事。有人挑起核战不可怕，可怕的是紧接的大规模不可控的核反击，必然导致全球的生灵涂炭和随后的常年和冬天。度过了常年的和冬天的幸存的人类，必然面临着全球所有的产业链的破碎，面临着全部重建，那时为生存艰难的日子。科技产业恢复到核战前的水平难如登天，核辐射残留导致的变异疫病大流行让人类悲苦的苟延残喘。全球一定要有一个公约，对首先挑起核战的国家和领袖要有个惩罚的措施，让他们面临着不可承受之重。首先挑起核战的国家是全球的公敌，必将面临着国家的全面分裂，发动核战的领袖必将为各种组织赏金诱惑猎杀。对于发动核战的国家，全球不必做出核反击，静等核爆后就让这个国家面临着全球的围攻和讨伐。我想不管是战术和战略的核武器使用，发动者应该会考虑这个国家被全面攻击和分裂的后果吧，这样后面的策略就好实施了。中俄之间签订永不互用核武器攻击的条约，中印、中法、俄印、俄法等等，任何冲突和战争，亚欧大陆的国家不会在自己生存的亚欧大陆上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而是为削减核危险。中美、俄美之间也可以有这样的条约，我想这应该有助于减轻全球对核危机的恐惧吧。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高度文明时代，应该共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努力。如果再有肆意对他国的轰炸和入侵，都应该遭到全球的共愤和谴责，甚至讨伐。如果大国隔岸拉帮结伙，为了自己的资本、嗜血的本性，怂恿跟班挑事，甚至放狗咬人，人为的制造紧张，一定要有人管。联合国应该让其发挥真正的作用。现在联合国总部在美国，美国经常为自己私利，随意不给他国外交人员签证，阻挠联合国维持正义的举措，应该考虑联合国总部搬迁的事情了。中俄之间历史上纷争的大片土地，如果普京或后代的领导人开放心态，放弃戒心，和中国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变成开发区的话，这一定是中俄两个大国共同庇护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可以考虑搬迁到这里。联合国总部要么放在全球最安全的地方，要么放在全球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莫过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议的土地，放在这里也是不错的考虑。希望联合国能真正的发挥其作用，是时候让悲惨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再过受欺凌的日子了。对于目前新冠的全球大流行，一定要继续深挖其根源。如果坐实美国故意的散播，一定要让它受到惩罚。中俄以及全球各个国家要真正的发挥作用，让美国承受到处挑起战争和散播病毒的后果。